最近有一连串重磅消息值得我们关注。首先，第一条消息，川普版联合国和平委员会成立了，近20个国家成为首批会员。除美国外，还有匈牙利、阿根廷、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卡塔尔、沙特、土耳其、阿联酋、蒙古国等18个国家。上图是和平委员会的标志，跟联合国的标志有点类似。但联合国标志的核心是从北极看地球，涵盖了五大洲。而和平委员会的核心是美国，没有亚洲、非洲、欧洲和大洋洲，而且使用的是川普最喜欢的土豪金。委员会的最高决策层是和平委员会的理事会，该理事会由川普担任主席。创始执行委员会七名成员中有六人是美国高官或其亲信。这六人分别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川普的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川普女婿库什纳、世界银行行长彭安杰、美国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罗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加布里埃尔。川普对执委会主席任期的设定一样是没有明确任期上限的，只在自愿辞职或丧失行为能力时才启动更迭，由他指定继任者。主席拥有绝对权威，比如成员国需经主席邀请加入，有权罢免成员国，可提名或调整执委成员，拥有一票否决权，统筹委员会资金使用及项目分配。从这些游戏规则，相信很多人也能明显看出其中的荒诞之处。反正签字仪式现场，美国众多的西方盟国中，只来了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虽然委员会公布的名单上一度有比利时，但比利时立刻辟谣称并未签署和平委员会宪章，此公告不实。最大的亮点是一群穆斯林国家，包括中东的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还有中亚、南亚、东南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再就是中国的两个邻国，越南和蒙古国。而对于川普搞出来的这个和平委员会，互联网上讨论的内容其实也是偏浮于表面的。有人说这是川普的私人俱乐部，他要收10亿美金的门票。还有人说这是川普为中期选举造势，等他总统任期结束，这个委员会马上就会作鸟兽散。相信很多朋友听到看到这些报道，都觉得这个和平委员会可能是川普突发奇想的，试图搞一个新联合国，由他当终身实权的新联合国总统，搞得就像过家家一样的行为。会有这样的判断并不奇怪，因为表面看去的确如此。但我们认为和平委员会这件事儿其实另有深意。因为某种程度上，和平委员会的提出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态度，一种试探。这个和平委员会实质上挑战的并不是联合国，而是联合国背后的那些东西。川普的这一届的任期只有4年，有人说尝到过权力滋味的人是不会再放手权力的。那么尝到过权力滋味又被权力赶下台，在经历了生死考验之后再次夺回权力的人，会有那么一点点可能真的愿意放手自己的权力吗？而权力不光来自于统治者的力量，更来自于被统治者的服从。美国从来只不是美国内部政治的博弈。川普深知，如果按照原来的游戏规则，那么在剩下的短短的2年多时间里面，他一定是搞不定之前全球化建制派所设下的重重架构的。必须另辟蹊径，才有破局的可能。而和平委员会的提出，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工具。川普能够通过各方态度真正看清楚在未来几年谁是他真正的朋友，谁又是他真正的敌人。接下来第二条消息，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川普宣布将于4月访华。对此，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回答是，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但关于记者提到的具体问题，外交部表示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川普说自己4月份要访华，很明显这是川普的单方面宣称，并不是已经和中国沟通好的。所以中国目前确实没有啥可提供的信息，只能说如果川普要来，那肯定欢迎。而川普的性格和作风大家都知道，说了什么并不代表一定会做什么。朝令夕改是川普的常态。要确定川普一定访华，得等美国政府官方给中国政府发函，把官方流程走起来，那才算八字有了一撇，才能算最终把这件事给确定了。但话说回来，川普4月份访华这事儿确实是有很大概率的。因为这个时间点正好是川普关税战发动1周年。2025年4月，川普开启全球关税战，第一个针对的就是中国，一度把对华关税率喊到了145%。到2026年4月，正好就满1周年了，川普这个时间来访问中国，那谈判的主题毫无疑问就是关税。 方向也肯定是缓和，不打算缓和就没必要访华，也没有元首出面的必要性。我们此前也提到过，2026年上半年将会是中美关系比较好的时期，但下半年则可能会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和中美暂停互加关税一周年到期再起波澜。接下来第三条消息则是马斯克带来的。马斯克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再次推迟了其人形机器人的量产时间。他说特斯拉可能会在2027年底前开始向公众销售其人形机器人擎天柱。2024年的时候，马斯克说擎天柱最早于2025年末上市，目标是量产5000台，后因技术与供应链问题调整。2025年1月财报电话会上调整为计划2026年下半年向第三方企业交付，现在又推迟到了2027年末。由于严重缺少训练数据，很多专家认为人形机器人十年内都很难量产，即便强行量产也不能干什么有价值的事情。本周早些时候，马斯克曾警告擎天柱以及自动驾驶出租车 CyberCab 的初期量产过程将异常缓慢，令人煎熬。当然，只宣布坏消息就不是马斯克了，他必须处于宇宙中心。所以他又公布了三个惊人的判断。一，星舰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飞行器，若其能够实现完全可重复使用，将使进入太空的成本降低100倍，从而降至每磅100美元以下。二，人工智能部署成本最低的地方将是太空，在太空建设太阳能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绝对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绝佳选择，而且这种情况将在两年内发生，最迟三年。三，到2026年底或最迟2027年， AI 将变得比人类聪明，并将在五年内超越全人类，并表示未来机器人的数量将超过人类。第一点我们先略过，后面会谈到为什么马斯克认为要把光伏数据中心布置到太空，它到底有什么优势呢？根据马斯克的说法，首先是可以解决持续发电的问题。 AI 大规模落地应用的最大瓶颈归根结底就是电力供应瓶颈，而在太空，光伏面板布置在地球同步轨道，距离地面约36000公里，这里没有黑夜也没有云雾遮挡，每年 99% 的时间都会被太阳照射，可以稳定不断的发电，没有波峰波谷。其次，太空里太阳辐射强度是地球表面的13倍，发电效率更高，一个几瓦级的光伏站发电量相当于地面上一个核电站。再是太空的低温环境是天然的优势。马斯克表示，如果把设备置于背向太阳的阴影区，温度可以低至3开尔文，约零下270摄氏度。只需要让太阳能电池板朝向太阳发电，同时让散热器朝向阴影区散热，就能构建一个极其高效的冷却系统，通过辐射冷却无需水或风扇处理热量。另外，在太空布置算力基地不需要土地，不受电网约束，还没有法规能管，这些也都是马斯克认可的优势。所以往太空发射光伏面板，发射算力基站是有逻辑基础的，并非天方夜谭，但前提是要把太空运力的价格打下来，只有太空运力便宜了，这一切才有商业上的可行性。此时我们回过头看马斯克的第一个判断，星舰将使进入太空的成本降低100倍，从而降至每磅100美元以下。兜兜转转绕一圈，最后又绕到了马斯克的 SpaceX 上，直接商业闭环了。而马斯克对于 AI 智力水平的判断则是再次重申了他此前的观点，按业界认可的1956年为起点， AI 问世才仅仅几十年时间，按普通大众对 AI 存在的感知应该不超过五年。饶是如此， AI 现在已经如此聪明，即便对 AI 不那么了解的人，这几年在工作或生活中如果使用过 AI， 对 AI 在信息收集处理和逻辑推理上的可怕也应该已经有切实感知。而更可怕的是， AI 还在以惊人的速度迭代进化， AI 现在已经不适用于摩尔定律了，因为进化速度太快了。曾经给人类带来巨大经济繁荣和信息平权的计算机时代可能只是 AI 的前奏。所以 AI 变得比人聪明，智能将超越全人类智力总和，绝非危言耸听，只是时间早晚而已。而马斯克在访谈时还将人类文明比作无边黑暗里的一支微小蜡烛，认为生命和意识极其稀有，因此让生命成为多星球物种至关重要，这如同为文明购买保险，以防地球发生重大灾难。马斯克表示，他搞 SpaceX 星舰项目就是旨在通过可重复使用技术将进入太空成本降低百倍，为人类可能主动或被迫向多星球移民铺路。有很多人认为马斯克这是在贩卖恐慌，故意描述一种潜在可能的恐怖氛围，只为推销他的 SpaceX 星舰项目。 质疑者自然也有其合理之处，比如星舰至今还未实现完全轨道可重复使用，再比如想要部署太空算力、辐射防护、散热、长期在轨维护等工程难题仍巨大，商业模式也待验证。但把这一切全部简单归为耸人听闻的营销，就等于完全忽略了马斯克一贯的模式，那就是用看似疯狂的愿景驱动极端工程突破，最终实现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